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3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路走来为众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6月24日。我今年78岁，因为家庭成分属于中共划分的黑五类，所以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，在红尘中随波逐流，到年过半百，也没弄清楚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。20多年的正法修炼让我越来越明白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来世的目的就是助施正法，让更多的众生明真相，得救得度。一，神奇得法，弘扬大法。1996年正月16那天早晨，我忽然心生一念，到省城娘家走走亲戚，于是丈夫就和我一起坐车进城。刚下车，就有一位很有气质的中年女士迎上来说，你们到我家去看录像吧，对您身体生活都有好处。俺俩都不认识她，却毫不犹豫地跟着她去了。后来听说她是这个城市的法轮功辅导总站副站长。当时已是下午接近傍晚了，到她家一看，已经有好多人在那里了，相互谈论着什么，看到俺俩也都热情地打招呼，我感到有点奇怪，但气氛蛮融洽。晚上7点开始放录像，说是法轮功师父的讲法，我和大家一样静静地专心听着，师父讲的法句句打入我的脑中，只觉得这师父怎么说的这么对，这法轮功怎么这么好。当天晚上睡觉时，刚把眼睛一闭，就看到有一个大法轮在空中旋转，当时也没在意，觉得那是录像上的影像在视觉中的复现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到公园里参加集体练功，先学打坐。我一闭眼，看到的东西和睁着眼看到的颜色都是反的，白衣服变成了黑的，黑头发、黑电线都是白的。当时认为别的练功人可能看到的也是这样，也没觉得奇怪。我和丈夫每天都去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学五套功法，初步明白了做人、做好人的道理，心情和身体的感觉都非常舒畅，就觉得这个功法咋这么好，得让自己的亲朋好友、邻居们更多的人听法练功受益。还没等看完师父的九讲录像，我们就请到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带、宝书转法轮、师父的教功录像带、练功音乐带，于是就急急忙忙回家了。那时我家住的是平房，院子也不小，一听说我家放师父的讲法和教练法轮功的录像，很多人闻讯而来，有时多达40-50人，屋里坐不下，有的就坐到院子里听。从此，我以弘扬大法为己任，尽量为更多的人得法提供方便。这样晚上看录像，早晨练功，白天学功，家中天天人来人往，门庭若市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720。有一位汽车厂的职工患了严重的胃病和糖尿病，做了手术，人已不能行走。他的家人把他送到我家，说要来学练法轮功，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。我们一再强调，重病人我们是不收的，这里是修炼，和他想的事情差得太远，他可以找其他气功师去做这个事情。 当时我就不想接受他，可他的家人一再央求把他留下来，说每天来回接送，于是我也就不再坚持。他因站不住，一进房门就坐到地上了。可几天后，奇迹出现了，从他家到我家，他自己能来去自如，完全不用家人接送了。时间不长，他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去了，也不用经常去厂里拿支票住院或报销医药费了。他儿子就让他为家里其他人报销药费，被他拒绝。这一下，厂里上下都知道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。厂领导很支持职工学练法轮功，叫电工把电源线从厂里接到厂门口，以便让厂里的人在门口的宽敞地带练功。720后，邪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时，610人员要厂里填报练法轮功学员的名单，厂领导说没有，上边不信，非让报。厂领导说全厂人人都练法轮功，你报吧。他们没办法，只好作罢。二，同修携手救众生。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以后，我和丈夫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，坚持讲真相救人，遭到邪恶多次绑架、抄家、拘留，直至被非法劳教。2005年7月20日，我遭警察绑架，被非法劳教3年。大法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，无论邪恶怎样迫害，都不能动摇我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。从劳教所回来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，身体得到恢复，认识上进一步归正，我就开始发真相资料，贴不干胶，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我需要的真相资料要跑老远去 Z 同修那里去拿，来回就1个多小时。我就想自己买个打印机做资料自己发，给 Z 同修一说，他很热心地帮我安装了电脑打印机，并耐心地教会我操作，这样我就晚上打印，白天出去发。一段时间之后，我的正念越来越强，打印的资料不但自己发，还能提供另外一个同修。同修们知道我能做资料，来要的人就多起来，我就增加了打印机。但是无论怎么增加，也满足不了同修的需求，因为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同修不仅要的真相册子多，还需要真相光盘、真相币、真相年历、不干胶、护身符，以及近年出现的二维码等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。我想，自己的生命是师父给予的，是在大法中造就的，今生属于自己的钱财物都是大法资源，都应用于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这时因小区改造，旧房拆迁，我已住进先前买的一套宽敞的楼房里。孩子们看到我和丈夫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，都很支持。女儿甚至一看我干常人的事稍多一点儿，就说：你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，我应利用这些有利条件，帮助带动更多的同修，使整体更好的配合，更快的升华，更多的救人。我家里建立了学法小组，同时逐步购置了多个打印机、刻录机、制作年历的工具等设备。同修在这里集体学法交流后，就参与打印、制作真相资料。一些年轻同修看到我这个七旬老太太都能操作这些设备，去掉了畏难情绪，就在我家学几种机器的操作，就把我家的设备、耗材、工具都拿自己家去，自己也开了一朵花。我这边就再购进设备， 这些年来，通过这种方式开花的，比我年轻的同修已有七八个。我附近有一位老同修，比我还大几岁，因为真相币总是供不应求，我就想让他把这个项目担任起来。他马上说，我哪行啊？我说，我不识几个字都能做，你老两口都是文化人，比我还强得多，怎么不行呢？就是哪里不明白，咱不是有师傅，还有技术同修吗？老同修听了，真的就上了打印机，做真相币这个项目，他一做就是七八年了，越做越多，越做越好。有时还能兼做些其他真相材料。做真相币需要大量的空白币，我就找地方去兑换，需要多少就换多少。丈夫因邪恶的持续迫害，在2011年离世，孩子们也都不与我住在一起。这宽敞的房子里就我一人居住，而且水、电、暖、空调等一应俱全。生活很是方便，同修随时都可以来学法交流做资料。每年的第四季度，有时每天做几百本年历，成品装箱后，需要的同修随时就可以来拿。后来因小区改造回迁，我又分到了新楼房，孩子们就想把这房子卖掉，我不同意。这边的房子就专为同修们做大法的事所用。2015年6月的一天，因一同修发真相资料被绑架，我去告诉他家人同修，结果被守候在那里的警察绑架。我被劫持到警车里的时候，正好被一位正往这边来的同修看到，他立即用电话辗转告诉了我的孩子们。两个儿子马上赶到关押我的派出所，紧盯要人。女儿女婿等几个人把我家中的设备耗材迅速转移出去。儿子吊在那里不走，硬盯着警察，必须把我放回家，而且要求把那两个被绑架的女同修也放了。晚上11点多，把我放回来的时候，一帮警察也跟过来抄家。结果扑了空，他们问我谁还有我家的钥匙，我说谁都有，他们只好离去。我加强学法，向内找，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状态调整好了，没几天又把设备搬回来，继续做资料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这些年当中，得知有同修受到迫害，流离失所时，我就把这同修叫我家来住下，也有其他同修送过来的，与同修一起学法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做该做的大法的事。一位年轻同修因被非法判刑入狱4年，出狱后独身一人，无家可归，我很是心疼，把他视为自己的孩子，叫到家中一住数月，直到他有了去处，又把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、饭桌、衣物等找全，让他带去。3. 走出死关换心容。修炼前，我患有心脏病、关节炎、腰腿疼等多种疾病，一上楼就气喘吁吁，双脚一年四季不敢着凉水。修炼之初，师父就把我这些疾病全部清理掉了，我真切地感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可是自己生生世世造下的那些巨大的业力，虽然主要的都是师父给承受了，但是自己该承受的还得自己承受，这就是我修炼过程中自己要过的许多病业关，甚至生死关。720之前的一天早晨，因为大风一夜未停，房上的石棉瓦都刮下来了。我提前来到练功场， 想找个避风的地方，同修们可以集体练功。因天黑看不清脚下的路况，一脚踏空，跌进两米多深的地下车库入口处的水泥地上，当时就昏了过去。醒来后才明白是咋回事，因是右半边身子先着地，整个右臂骨折，已不能动弹。用左手一摸右脸，血肉模糊。我心想，这可不能叫同修看见，就自己慢慢爬起来，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。因白天还有同修来学法学功，不能影响他们，也不能叫孩子和亲戚邻里知道，以免被干扰。我就到自家平房顶上的一间小房子里闭门学法，并叮嘱丈夫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这里，别人问就说我有事出门了。我学了两天法，心想不能光学法，我得练功。先是只练静功，后来觉得动功也得练，右臂不方便，左臂能练。当练到法轮周天法的时候，不知不觉的右臂也在随机下走，而且还能完整的把第五套功法练了下来，右臂就这么好了。到第三天，小孙子上来推开房门看到我，立即告诉他妈妈奶奶在这里。儿媳上来一看我这情形，马上打电话给我儿子。小儿子跑过来一看，跪在我面前哭着说，妈，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吧。我坚信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有师父看护，什么事也不会有，坚决不去，并告诉儿子，你们一个星期后再看看我啥样。我一心不乱地学法练功，快到第十天的时候，我无意中用手一摸右脸，感觉很光滑，那些结痂不知道哪儿去了。我下来一照镜子，脸上光滑细腻，一点疤痕也没留下，而且腿脚利落，浑身轻松。谢谢师父，感谢师父帮弟子过了这一大关。孩子们回来看到我，惊喜不已，第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2020年春天，我住在新楼房里，那段时间儿子也与我住在一起。一天早晨，我躺在床上，觉得身上没有劲儿，起床后刚一挪步，倒在地上就没了知觉。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倒地昏迷时小便失禁，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心脏这边胸部疼痛难忍，想起还起不来。心想我有师父没有事，但不能叫孩子们知道。我挣扎着爬起来，找出衣服换上，自己再挪到床上躺下，早饭也没吃。等孩子孙子都上班上学走了，我起来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，弄了点汤喝了。因同修还要在我那边房子里做资料，我得去照应一下。因很难受，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，就想一路上不要碰到熟人，结果就真没遇到熟人。我抓住楼梯扶手，艰难地上楼，开门进了屋，连回身关门的劲儿都没有了，一头倒在沙发上，半边身子疼得一动也不能动了。 L 同修来了，见房门敞着，我又躺在沙发上，吓了一跳。我给他说别让孩子们知道。另外两同修来见我躺在沙发上，以为我累了，也没吱声，就到里边忙活去了。到了下午好多了，这时忽然听说弟同修的妹妹在外省被邪恶绑架，老家的人要过来。我想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，就过去与弟同修交流，帮助他去除怕心，正念对待，积极营救。交流完， 我就骑着自行车往回赶，一路上简直就像飞一样，只5分钟就到了家，身上的病痛一下子全好了。前些日子，那位做真相币的老同修因过心性关，与保姆闹了点矛盾，保姆请假1个月回家了。有个同修照顾了他们老两口10来天，那天早饭后去集市上讲真相，就没再回来。他既担心同修被绑架，一日三餐也成了问题，如果再找常人来，屋里有打印机，真相资料不方便，另找其他同修也来不及。我就过去给他们买菜做饭。面对老同修的情况，我也有些着急，胸中发闷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做好饭，端起碗来正想吃，忽然觉得鼻孔里凉兮兮的，有液体流出，伸手一摸，原来是鼻血，赶紧拿卫生纸去擦，可是擦了还流，堵住这个鼻孔，那个流，都堵住，就从口腔里流，躺着不行，坐着不行，反正就是流。我不停地用卫生纸擦着，心里生出一丝不安，但立即又稳住了神。你留吧，反正我有师父，什么也不怕。这时正好一年轻同修过来，我对他说，咱俩学法吧，然后就洗了手，双盘坐正，静心学法，一下就不留了。1个小时下来，学了一讲法，过程中整个身心都融入法中去了，浑身热乎乎的，非常美妙。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，骑自行车真像有人在后面推着一样，跑多远都不累，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。同修看到我都说，哎呀，你的脸色真好，白里透红，比先前年轻了好多岁呢。我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师父的恩赐，谢谢师父。类似过病业关的事发生过若干次，孩子们不止一次地见证过，所以我做大法的事情他们从不阻挡，遇到邪恶迫害他们从来都是站在我这一边。他们说，妈，你只要身体好好的，你怎么做都行。这些年来，不论是救人的事、同修的事还是整体的事，只要需要，我就毫不犹豫地去做。儿子企业里有几10个人，真相年历、传统对联等，年年都给他们准备。同修缺资料，我就给他们送过去。有同修出现严重病业，我就约几个同修与其一起学法、发正念，帮助其向内找，提高心性。整体有什么大的活动需要多个人手时，我就过去做些后勤。为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，我就陪同发正念，安排食宿。整体需要资金，如买设备、耗材、请律师、帮困难同修等，我就尽量拿出自己的积蓄。发现有干扰救人或同修提高的问题时，我就找协调同修去商量尽快解决。去同修家的路上，我也经常不骑车、不坐车，好来回发资料，贴不干胶。回首自己在正法中走过的路，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无限慈悲，感受到生命在大法中熔炼铸造的殊胜，感受到大法弟子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责任的重大。不管今后正法救度的时日长短，我都将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，潜心救人，兑现誓约，身体力行，完成使命，协众生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正的念头带来的磨难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2日。我是在大法中修炼了26年的大法弟子，修炼中有苦有乐，有过关，有摔跟头，有提高，深知在大法中修炼无小事，无任何一件偶然的事，每件事情都是冲着弟子的执着心来的。下面我把最近一个过关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传完后师父又告诉他，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，你出去云游吧。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，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，讥笑他，辱骂他，欺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摆正与人的关系，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。经过多少年，他云游回来了。师父说，你已经得到了，圆满了，没啥事了，你回去收拾收拾，准备走。要有什么事，那你就把常人中的事情办完。这样多少年后，傅义士回来了。他一回来，这边他主元神也出了定了，主义士睡醒了。转法轮我读了不知有多少遍了，但近几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读到书中的这一段法，脑子里都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，那就是，要是我，我就选择你回去收拾收拾，准备走，那多好呀！我在人这太受罪了。这种念头每次只是一闪，伴随着我不知有多长时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在意过。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学法，读到这儿，我不自觉地就说了一句，我就想做这样的人。大家都没有说什么，甚至可能都没有听懂我自言自语的话，就划过去了。从2020年开始，我不知怎么老摔跟头，经常摔跟头，走着走着，无缘无故没有任何理由的摔跟头，而且摔得特别狠，恨不得一下子要把我摔死。到学法小组学法时，经常是脸上和身上都带着伤，同学问我，你怎么了？我说摔的，就过去了，我也没深想。2021年春天有一天晚上，吃完晚饭，和老伴儿在所住小区溜弯，走着走着，路面有一点不平，但这对任何人都不会构成威胁。可是就是这么一条几乎是平的马路，竟然把我绊了个大跟头，摔得很重，好像有人从后面重重地向前猛推了我一把，我立即面朝向地面拍了下去。这次摔的是太狠了，几乎把我摔过去了。耳边听着老伴喊我，我趴在马路上动不了。他说我叫120急救车吧。当时我疼得说不出话来，因为这里是单位宿舍。我心里说，可别叫别人看见了，千万别给大法抹黑。当时也有过路的，也有驻足看的。我心想，一定得回家去，不能在这趴着。可是疼得我真的动不了。哪怕喘口气，胸部都撕心裂肺的疼痛，鼻子要拍平了，牙把嘴唇也磕漏了，磕出了个洞，脸上四肢到处是伤。我示意老伴拉我起来回家。这样我在老伴的搀扶下，弯着腰拖着身体艰难地回家了。到家我坐在床边躺不下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忍着剧痛，微弱地对老伴说，你去替我到师父法像前，求求师父救救我。过了一会儿好点了，我在床上艰难地盘上了腿，开始打坐。坐了40分钟时，发正念时间快到了，我把腿拿下来了。我按了按腿肚子，不疼了，任何不适都没了，神奇出现了，惊得老伴连说，好，好。这件事的出现使我警觉了，我一定有大漏。转天我到学法点学法，一位老同修看到我这样子问我，你怎么了？我说我又摔跟头了。他说了一句， 你怎么老摔跟头啊？是啊，我怎么老摔跟头啊？法也在学，三件事也在做，漏在哪里呢？这次小组学法学到这一讲，正好轮到我念这一段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没啥事了，你回去收拾收拾准备走。对，我找到执着了，我就想收拾收拾准备走，不想在人世间待了。其实师父在这里讲的那种修炼，是修人的复元神，是复元神得功，而我们是大法修炼，大道无形的修炼，是让我们自己明明白白地修炼自己，让自己得功。而且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是师父的弟子，身负救人的使命的，就只能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怎么能随着他走呢？正因为我脑中有这种不正的想法，而且持续了好几年，没有引起警觉，没有及时排除它，它才能在我的空间场存在。这也看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平时学法不深，流于形式，也就是学法不得法，旧势力就抓住了我的这个把柄。你不是想要走吗？好，我让你走，就没完没了地迫害我，要置于我死地，要不是师父看护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师父一次又一次替我承受了。这个重重的跟头终于把我摔醒了，到现在才悟出来，但毕竟走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弯路，人为地给自己增加了修炼的观难。师父慈悲，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一次一次地救我。师父慈悲，师父伟大，佛恩浩荡啊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摔过跟头。这是我过这个关的全过程。通过这件事，使我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甚至牵扯到不二法门的问题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徒，你不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，那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他就敢肆无忌惮地迫害你。教训深刻，是用命换来的教训。由于我长时间的不悟，也就是悟性太差，而导致师父一次一次地为我承受，为我操心，同时也为自己的悟性差而自责。写到这儿，我的心不知怎么形容，感到身体中有一层不好的身体解体了，也同时感到在大法中修炼的那种庄严和殊胜，感到在修炼中每时每刻师父都在看护着弟子，佛恩浩荡啊。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即使排除其他坏的思想和外来干扰，不能放过自己思想中不正的一丝一念。真正用心学法，不能流于形式，堂堂正正地在大法中修炼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，随师还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